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补充资料讲义第29页。上一次讲到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在入初地品第二，讲到第28页，就是说明十地有不同的功能。今天我们讲29页。29页请看问答，问答里面是第15问曰。好，请看第29页，问曰，这是龙树菩萨自己的设问，问跟答。他说，已闻十地经论的名号，经怎么样精进的修行可以证入初地欢喜地菩萨呢？第二个，证入初地欢喜地菩萨，他有什么样功德相貌可以让我们检查？第三，他如何一地一地的能够进入这个长远的菩萨修持？答曰里面呢是寄诵第五诵到第九诵。答曰，好，我先念寄诵。若后种善根，善行于诸行，善集诸资用，善供养诸佛。第六诵，善知是所护，具足于身心，悲心念众生，信解无上法。第七诵，据此八法已，当自发愿言，我得自度已，当复度众生。好，先看第七诵。好，在你的讲义里，师父画了一条线，请看幻灯片。据此八法，应当发愿。刚才大家看六祖慧能大师的录影带里 ，DVD 里面有说，六祖有讲迷时失度，悟时自度。那我们要从迷而进入悟的这个阶段，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第一个应该是指大悲愿心，当自发愿言，发愿我要成佛度众生。但是这个要成佛度众生，要累积无量无边的资粮。依十住毗婆沙论而说，龙树菩萨刚开始认为呢，十地的初地应该至少具足八个条件，他这个是依经论把它归纳的。请看幻灯片，师父有编号。一，若后种善根。好，我先简单讲，后面呢他会一句一句的详细解释，所以你这个可以做记号。这八个条件是问你有没有发菩提心而努力的标准。第一个，要常常的种很深厚的善根，犹如像种树一样。你种子呢，不能种太浅的泥土，要种很深的泥土，而且要足够的阳光跟水分等等，这样子你才能够种子会发芽。所以善根深厚也是多嗔多劫修的。什么是善根？后面有详细的定义。听好，善根绝对不是心好就好了。讲这些话的人就表示对佛法理解还太浅薄。假如心好就好的话，全世界有很多非佛教徒，他的心都很好啊，他不见得对佛法有善根的。上次我们说过，有些人呢有世间物质的福报，不一定有心灵的福报。有人有心灵的福报，不一定有精神的福报。有人有精神的福报，不一定有佛法的福报。有人虽然听闻到佛法，也很想修行，但不一定有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的福报。纵使有些人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不一定你当生有闭关成佛的福报。福报是有很多深浅的，只要多读一些经论，你才会对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理解是很粗浅很广泛，并不是很清楚说我们自己到什么阶位。十地经论它最好的就是一切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乃至于大乘佛法跟金刚乘的佛法，也是依这十地而修。在无上瑜伽的灌顶里面也会讲这个十地，一地一地的往上讲。好，那你必须有因缘受这样的教法，你才会知道。第二个，善行于诸行，所有一切身口意要跟善行跟菩萨的六度万恨相应。好，师父先简单的解释文字面的意思，后面还会详细讲。第三，善于积积很多的福德资粮。我们每天说我们要修行，修行，修什么？ 积聚你慈悲、智慧跟怨恨等等的善根福德之粮。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我们从早到晚，我们恶念比善念多。事实上我们好不容易修一个福德之粮，可能因为我们一个嗔心、嫉妒心，或是呢吃醋的心，种种的恶心心所呢，就常常呢把我们累积的福德之粮给破坏。就举一个例子，就好像各位看过手拉胚吗？台湾在这个莺歌不是有很多陶瓷，你看看人家手拉胚，手拉胚要从头到尾啊，都要每一分每一秒很专注，你动了一个呢，啪，全部都散了。就是福德之粮也是这样啊，你好不容易累积了很多善根福德之粮，在佛门里或世间俗世间都行了很多，可是一小心哦，一不小心的时候，常常你的贪嗔痴起的时候，我们常常中国大德举了一句话，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应该说一念嗔心起就冻结了你所有的善根福德因缘。就像卡里面啊，你存了很多钱，对不对？你发了一个脾气，哇，火烧功德林，那就把你的提款卡给烧掉。提款卡烧掉的话，你虽然有钱啊，可是你但是呢，你不能用的。所以要累积很多福德资粮是很不容易的。第四个，要善于供养诸佛。第五个，要亲近善知识，为善知识我护念。第六个，具足于身心，这个请做一个记号。第六个，身心在讲义30页的下半段倒数第二行，师父会详细讲，希望今天的进度我能讲得到。身心为什么呢？净土中要求生极乐世界，上品上身要有诚心、身心跟发愿回向心。我们常常说啊，我很深信佛法，其实深信也有深浅的。很多人若你以大乘经论来检查，很多人老实说只是第一层而已，并没有真的很深信。有师父不能说完全没有，是刚开始信浅信，而且这个浅信呢还会呢倒退，还会呢动摇的。具足于身心是很重要的，至诚心、身心跟发愿回向心，这是净土中的菩提心定义，在后面会讲。第七个，我们对众生要悲心念众生，常常以慈悲的心来关怀你周遭的众生。这悲心里面也有分写深浅，也有分杂跟染。就像以前讲过的，月春论师在入中论里讲啊，有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这三种悲心呢是有深浅的，一般都是众生缘慈。众生缘慈里面当然有包含清净跟不清净，但是呢先从杂染的慢慢变清净，最后变究竟清净。第八个，信解无上的法。这里的无上法广义的说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切的大乘经论。狭义的说，这里的无上法定义就是指实地法门，你对实地的法门要有很深性的了解，才会精进推动你按照这实地去修正。所以第七首说，据此八法已，应当自发愿。所以你在发愿的时候，你要累积八个条件，这样子才会推动你真正呢不疲不厌的为佛法、为佛教、为众生而利益众生。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你看他遇到了五祖，事实上他是南蛮子没有错，他也不懂经论，那时候他示现，可是各位不要忘了，他多生多劫一定是讲经的大法师的，他悟性非常高。他到中国来示现呢，你看哦，他只是告诉中国人一桩事，真正开悟跟你的身份、地位、学历、能力、才华跟相貌是没有关系的，人都有佛性，对不对？五祖不是跟他讲吗？对不对？你是南蛮子，你也想来学佛啊？他说，人有南北之分，难道佛性有南北之别吗？其实五祖听在内心里是很高兴的，但是他也怕人家嫉妒他，所以叫他到八个月里面去砍柴，对不对？五祖从来都没有跟他讲一句话。各位，假如现在师父收一个徒弟，把你丢在柴房里八个月，不要说八个月，八天你都起烦恼了，你都会暴跳如雷的。你会说，师父怎么呢？把我丢在柴房里就八个月不管我？他让你去悟的。 所以修行啊，是心跟善知识在一起比较重要。天天见呢、啊，也是会生烦恼的。善知识不会对你们生烦恼，凡夫会自己情绪而生烦恼。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六祖慧能大师其实六祖坛经跟中国人的缘很深，我每讲是讲起来我都有很多的体悟。另外各位有没有想过，六祖大师悟的时候是在家还出家？在家，可见在家人也可以开悟，但是你必须要很精进的修持。当然出了家，你有良师亦有好环境，你要好好修持，你也可以开悟的。所以悟也没有在家出家之别，知道吗？接下来他悟了以后没有立刻的去弘法，他呢往南方走，他待了多少年？15年。各位，你能够15年的忍吗？他往南方的时候，在猎人队里面，他吃肉边菜，没有人知道他，但他默默的韬光养晦，悟后还要起修，慢慢的闭关修持，人家磨练他，排斥他，他都笑一笑，他就是知道说弘法的因缘还没有到。所以我记得我供养大家，当时我要跟我师父出家的时候，很多人也都跟我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都不要跟我师父出家。结果呢，我自己是个小学老师，我也要决定舍掉了我的工作而跟一个善知识学，我把全台北市最好的小学老师职务，我的薪水非常高，我毕业的时候是全班第一名毕业，我能够选到当时光复跟敦化国小是最好的。那他现在呢啊，教改教的真的是阿弥陀佛哈、啊，已经一片混乱。那时候呢，我自己呢想，我也就问我师父，我记得我当时问他就是呢，在座各位你坐在下面，我听善财童子53餐，我师父坐在这里讲经，讲完经以后我到八楼会客室问他说，师父我有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您，请你可不可以请全部人都离开，我想单独跟你说。他说好，我师父很疼我，也很慈悲的拨时间教我，我跪着真的合掌跟他说，师父很多人都叫你叫我跟你不要出家，因为这个复杂那个复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说我不会，但是我要认清一桩事情，师父你讲的是很好，可是你的僧团并不单纯，你常常在一边讲经，你说的一套旁边听的人又打折又做了一套，有人打5折，有人打7折，有人打3折的。我师父笑了，他说还有人打更多折的。那我说你一走了，你到世界弘法都很自在，可是我留在僧团里，人家会嫉妒啊，人家会障碍啊，对不对？那我怎么办？我师父当时就讲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故事给我听，他说开了悟，六祖跟五祖得到衣钵，他忍，忍什么？师父当时送我一句话，金刚经讲一切法得成于忍，他送给我，他说学习无上的佛道，连这点苦你都不能忍，你还要谈成佛度众生，将来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有多少人是给你扯你的后腿，泼你的冷水，甚至误会你，诽谤你，那你就动心吗？第二个，他说没错，他也知道他周边的人很复杂，可是他弘扬佛法的愿心不会变，他不会说因为有复杂他就不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最后他跟我说，起码我的僧团还不是猎人队吧。诶，我想一想很有道理哈，对不对？那我拜他出家是要求5年，我不知道他要没有其他弟子，他来要求我5年绝对不可以跑，他说跑的话他就不教我，为什么？心不定，这里听听那里跑跑，在跑道场你是学不了东西的。他说你要你就一个地方好好的跟我学，5年里面哪里都不去，有问题可以单独问我。我师父就跟我回答，最后他跟我说回去念佛想一想吧。我回去呢睡觉的时候是左翻右翻，每天起来念佛诵经，那时候诵无量寿经，拜阿弥陀佛，拜观世音菩萨。最后我想一想，假如我忍个5年能够真正得到法的心髓，他愿意教我讲经弘法。我讲经弘法是我师父教的，我讲经他曾经坐在下面亲自听我讲经2次过，他就说没问题，你讲经就按照这样子讲。他说讲经的方法已经告诉你了，将来的悟处要靠你的功德力，这是要时间。所以我在想，我若能够忍掉5年，然后好好跟他学佛法，我一切都能忍。所以我在僧团里面呢，我也是很低调的，然后呢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去问我师父。当然刚出家的时候呢后来呢我就正式又再来这边听经， 我想了三天，下一次来听经的时候，我就正式给我师父顶礼说，师父，我愿意辞掉工作，当时赔掉呢台币12万，相当于现在120万，我真的是去打工的。因为当时是专科学校必须签约，我就正式拜我师父而出家了。但是在这5年当中，刚出家的时候自己还是很多烦恼习气的，对不对？常常碰到苦，碰到人家嫉妒你，障碍你。老实说，不瞒各位嘲笑讲，我常常包袱都打好了。师父一出国，前脚走，我后脚就动心了。问啊，自己的福德因缘不够，你亲近善知识，我跟你讲，善知识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自己的心。刚才不是讲吗？仁者，六祖慧能大师讲，不是幡动，也不是心，幡动也不是风动，是仁者心动啊。当你的福德资粮不够的时候，你是呢待不了正法道场的。当然我师父也很慈悲，他教我也关怀我，所以跟一个善知识学不是只有学经论，他还能够模拟的习性，了解你的个性，能够去引导你教化你，所以我很感恩我师父，我被他磨得顶功强强棍。在这菩萨道上，我出家已经今年第19年了，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不会放弃我的菩提愿心。我感谢我的师父，感谢我的僧团，感谢我的师兄弟。我的师兄弟里面也有人还俗的，每个人的障碍不同。所以你知道在家出家真正修行都会考验，问题是熬过了考验你就有成佛的机会，你熬不过了你还是要受苦轮回的。所以每一次我生烦恼的时候，我师父就会到我房间敲一敲，你还好吧？我就流着眼泪看着我师父，我说师父不太好，来来来来，到我房间来喝茶。苦口婆心的劝我，对不对？生命很短，对不对？你闻道纯正的佛法，应该坚持的发勇猛心。所以我师父也送我的话，菩提心一发，恒住心难止。我也供养大家，发心很容易，不要做露水道心，恒住心，恒心就是长远，住要心安住在法上。所以我很欢喜跟我师父学了5年的大乘佛法跟净土宗，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我才会有将来遇到南传北传藏传善知识的因缘。所以我一生在家的时候，我很感谢我的父母跟老师，出家我第一个感恩的就是我的剃度恩师。后来我也接近了南传北传的藏传很多善知识，我都很感恩，不管红白黄花各个善知识都很护念我。为什么？我可以跟各位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我真正有心中有菩提心，我真正有得菩萨戒。请看问题。所以各位应该要求自己往这八法去努力，常常问自己，我真的为众生，为一切的佛法，为正法真正常发愿吗？当然人说做事情没有私心很难，但你慢慢要这样呢，自己无私啊，这样子的话你自己才能够得以自度矣，你自己才能够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没有人障碍你，是你自己的烦恼习气跟错误的知见像葛藤一样绑着你自己啊。你这个地方不解决，走遍3000大千世界，移民到哪个国家，躲到哪里再好的环境，你自己还是很苦恼的。你自己若能够从烦恼中得到解脱，我跟你讲，一箪食一瓢饮，生活很简单，你心中还是很欢喜的。为什么？充满了法乐。接下来当复度众生，应当发大悲愿力，去从你周遭的人，从家人开始去帮助他，关怀他，最重要给他学法的因缘。接下来看第八颂，未得实力故，必入入于必定句，则生如来家，无有诸过咎。第九，既转世间道，入出世上道，是以得出地，此地名欢喜。出地菩萨又叫做欢喜地菩萨。为什么叫欢喜地呢？他正道生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经论里面常常譬喻，就是看到初一的月亮，真正相信也证悟，亲自的看到我跟众生跟佛都有佛性，就像看到初一的月亮一样，非常的欢喜。所以看第八颂， 为了要成就得成佛佛地，只有实地有实力，所以他发愿呢要进入必定句。必定就是有些人是不定种性，有人是定种性，有人呢是所谓的散乱种性。这里的必定句就是指他的善根呢、福德因缘都具足，必定走向成佛之道。他这样的呢心是非常安定的，生生世世会生如来家，也就是说以他的功德力，慈悲智慧怨恨的功德力，走到哪里生生世世都会遇到佛法生三宝，生于如来之家。而且他的身口意都是没有过失的，没有各种过咎的。接下来第九颂，可以转世间所有一些的障碍，成为出世间成佛的资粮。举一个例子，人家骂他，他心不动，但是他会依这个而修忍辱波罗蜜。人家赞叹他，他也心如如不动，磨练自己向放下，放下名闻利养跟恭敬，他修布施波罗蜜。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成就众生的同时也真正成就自己，这个才是大乘菩萨道的功德力。纵使你想学金刚乘佛教，显教的基础也很重要，否则光念咒，除非你的善根很深厚，你若不了解教法的话，很多的地方你还是会退转的，你常常还是会把世间跟出世间搞不太清楚，自认为自己做得很圆融，其实你还是在世间道里面烦恼里面打转。所以法的学习跟依止善知识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看29页中间，什么叫做厚重善根。好，请注意听这一段。我们常讲善根，善根龙树菩萨对善根他就解得很清楚，请看第一个，如法修集各种功德，这叫厚重善根。反过来讲，有很多人想修，但是他不如法，所以可见你应该先搞清楚什么是清净的佛法，这不论在家出家都要学习的。我很怀疑 90% 的人他不学佛法而会知道怎么样叫做如法，我跟你讲一句真话，不太可能的。你连什么叫如法跟不如法你都搞不清楚，你只是这样子糊里糊涂的做，那要看你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而且碰到不如法的时候，你会不会生烦恼，甚至毁谤三宝。有人来看到佛门里面啊，对不对，就跟我说，也有很多大专生啊，我劝他，我基本上不会主动劝人家出家，因为出家真的很辛苦，这要很大的愿力。很多大专生也看到我啊，就很欢喜听经佛法，然后慢慢就会说，哎，师父其实佛门也挺复杂的啊，这个党派那个山头这个做事，他看到很多不如法。我说错了，外面的境界是虚幻的，不要去看那些，有人一定就有不圆满。佛在世的时候都有六群比丘而捣蛋啊，但是你不能怀疑佛的功德力，那是众生的问题啊。而且法跟历史的发展以及这人为的因素跟社会的变化要分开谈，不能呢懒奏会这样子一竿打烧一帆船。慢慢苦口婆心劝一些大专生以后呢，他会觉得，哎呀，师父我本来要出家的呢，对，后来呢我看到佛门这么复杂，我算了，我也不要出家。我就跟他说，那你就不要出家了好了。他吓了一跳，我说什么？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你的心会随境而出转的话，你出了家才开始千锤百炼的，那你一定会退道心的。僧团来自于十方，十方的众生有十方不同的想法，就跟社会一样，一样的复杂。假如这个道场里面不讲经不共修的话，那每个人的烦恼习气呢跟社会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我也常常勉励各位佛教徒，佛教徒的品德要比非佛教徒高一点。假如你还跟世间人一样动作很多，鸭子划水动作很多，你自认为很圆融，其实世间人是看不清你的，看不起你的，看清你的。为什么他会觉得我在世间打滚还是这样苦苦恼恼，看到佛教界的运作还是不依法去如法的清净做，他不会生恭敬心的。他表面上只是应付应付你，他会觉得你呀还是一样跟我是苦苦恼恼的，那他怎么会对佛法升起信心呢？ 这是我真实出家20年了，从在家居士学佛到这样，我看过很多南传、北传、藏传的运作，所以对我有缘的呢，比较靠近的学生，我绝对要求非常严格。为什么？师父是不希望你继续堕落跟迷失啊。当然有人也说我是很酷的法师，那没关系，对，酷一点起码会让大家如法，假如不酷一点的话，最后一定是变质不如法的。所以第一个要先知道要如法，第二个要精进的日夜修集各种善根福德资粮，这个才叫你有善根，而且你有懂得种善根，而且叫做厚种善根。这是第一个整体的定义。接下来他讲什么叫善根，不贪不嗔不痴，一切的善法都从这个不贪嗔痴的心而产生的，这个才叫善根，这个定义就很高了。因为我们凡夫一下子要有贪，说没有贪嗔痴是很难的，但是有一个现象可以跟大家勉励，假如你真正善根每天在增长的话，你的贪心学佛前跟学佛后会有很大的差别。以前嗔心很重，脾气不好，慢慢的学了佛法以后，心如法的去修行，嘿，你会发现我的嗔心脾气真的在改，你的心变成调柔，那我就恭喜你，你的善根开始每天每天的在长。各位，天气很热，你在家里前面的阳台后面的阳台你都会开始种植物，每天早上起来你都会除了供佛供水以外，你都会照顾你的植物，你也会照顾你家的宠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每天你刷牙洗脸的时候，你每天都在洗你的脸，你有每天在洗你的心呐？每天从早到晚，你有没有想，我的贪嗔痴稍微减少了一点，我的慈悲智慧跟怨恨有没有多一点？这个才叫真正的善根。所以一切的善法是从不贪不嗔不痴的来增长的。不贪不嗔不痴呢，把它浓缩一点，可以告诉各位是清净的心。你的心清净一点，我跟你讲，你善根就会多一点。你的心若不清净，常常很多世俗的庸庸扰扰、分别忧虑牵挂计较执着吃醋等等，那你啊很难入佛的心地法门的。虽然你很想学，但是呢那个只是结缘而已。为什么呢？下面有讲，一切的恶法是从贪嗔痴里面生，是故此三个叫不善根。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很多佛教徒没有学佛之前会对世间很贪嗔痴，但注意，学了佛以后不要换汤不换药，到了佛门以外还是呢贪嗔痴，那你也很难出轮回的。你只是呢转移对象而已，可是你没有从自己的心里面真正的勇猛对自己，超越自己，克服自己，这是不容易的。接下来在阿毗昙中，阿毗昙是指俱舍论，俱舍里面论对于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它有详细的种种分别。比如说我们欲界有欲界烦恼的系缚，色界有色界的系缚，无色界有无色界的系缚，同样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也有不系缚的善根福德因缘，合起来有12个。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详细讲，请你去看俱舍论，它里面有讲，也有心相应跟不相应，所以12乘以2，心相应跟不相应就变成24类。假如你没有时间去看俱舍论，那建议你看白法明门论，这里面也有讲善根跟不善根，心相应法、心不相应法、心所有法，好，所有东西他讲得很清楚。接下来再看此中无漏的善根，无漏的善根有哪些呢？请看幻灯片，师父打了 ABC。 无漏，漏是指烦恼，我每天若常常训练关照控制自己没有贪嗔痴的心，这样的话你慢慢这个无漏的善根就会慢慢发芽，慢慢发芽发芽。大家知道小草慢慢发芽会变小苗，也会经过小的树，最后才会长成一棵大树。我们心中的菩提心也是要这样的，这无漏的善根老实说是要经多生多劫修的。那 这个多生多劫修大概可以分哪三类呢？这下面讲，请看幻灯片，我分 ABC。 A 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的时候之前，生生世世都要修集，这是指最殊胜的，像大乘的菩萨，他在生生世世都不离成佛的菩提愿心，他生生世世都不疲不厌的修习。第二个，于九地菩萨是指初地到第九地菩萨生生世世都要修。第三，七，在你没有发菩提之前呢，你也生生世世要学习这个无漏善根。好，再看下面，或一心中有三，或一心中有六，或一心中有九，或一心中有十二。前面有讲有十二个心，那这里讲有时候你一心当中可能有三种，三种的话可能是你心相应而可以超越欲界的这种戏服，然后你又发菩提心，对不对？你一直修一直修。第二个，一心中有六，这是一心当中你六度波罗蜜你都呢很认真的去修持。第三，一心中有九，九就是说虽然你还没有证到九地菩萨的功德力，可是从一地到初地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愿力智这九个波罗蜜，你很努力的去学习。第四类，一心当中有十二个，十二个里面就是不管欲界、色界、无色界让你不要戏服的条件，你都努力去学习，甚至心相应法跟不相应法呢，你都学习。所以你也可以加第以此类推，第五类或一心当中有二十四，也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深浅是不同的。接下来再看，我们讲心相应跟不相应，在29页的中间，注意相应跟不相应的这个判断标准是跟法相应不相应，不是说跟世俗相不相应。有时候你心会跟法相应，但刚开始你会觉得你跟世间价值观会冲突。举一个例子，吃素，南传北传藏传，北传大乘菩萨道以放网经菩萨戒是吃素是很功德力的。我虽然学南传北传藏传，我个人也不会说找借口就变吃荤啦、对不对？所以我坚持我自己受的放网戒，可是我也不会认为说吃肉就等于没有修行，听好，这不能画等号的。但是吃素要长养慈悲心，这个是成佛的资粮。那有些人吃素，嘴巴很素，心很不素。我常常坐计程车，人家就会刻意这样批评我。他说：“哎呀，师傅你啊，你拢吃菜啊，就给人哦，心哦拢无吃菜啊。”我说：“丢丢丢丢。”但是我也跟他讲，你不能一竿打烧一帆船。那但是你也不可能说佛法讲中道，你也不能说：“哎呀，反正呢心好就好了，心开悟就重要，酒肉常理过，佛理心头坐吗？”你这样的想法，其实老实说也是偏见。偏在一边的偏见。所以刚开始你发菩提心啊，你跟法相应的时候会跟世俗的一些价值的确冲突的，师父没有否认。乃至于每个人的体质业力都不同，你当发心吃素的时候，有人就面黄吃瘦，人家就啊，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是吃素啊，把身体吃坏掉的。其实我跟你说，吃肉的也有很多很瘦的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要想一想，当你勇猛精进啊，就像看这里一层一层往上爬，在101层楼大地，你在第十层你发了菩提心，要爬第十一层跟第十二层，待在第十层的人是不管他有意跟无意啊，他的想法是对你来讲是会冲突的，甚至呢他会泼你冷水的，讲你不对的，可是你自己要跟法相应。可是你在第十二层，我跟你讲，在二十层的人看你啊，你还是 still in low level， 你还是很低的。所以法相应跟不相应要以法而判断。好，接下来法就有南传北传藏传，南传就要以四地十二因缘做判断标准，北传就要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为标准，北传要以六度波罗蜜还有十地做标准。 那藏传就有金刚乘的教法，有上师本尊护法，有他的道次第标准，所以法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每个人的深浅程度不同。好，接下来要知道法，你心很想跟相应。好，师父在解释，或但即心相应，心很想跟法相应，即心，即心就是说，可是你的个性啊，见解跟烦恼有时候是很难相应的。我明明脑筋知道，可是我的习气跟多生多劫的见解跟你的这个想法，有时候呢是自己会跟自己打架的，所以它叫即心跟不即心，这样听懂吗？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先解释啊，即是说你虽然道理知道，可是你的烦恼习气身口意不清净，你是无法超越的，所以你超越以后，你才会累积你前面的善根福德资粮。相应是指你的心要跟正法相应。好，接下来那就有即心相应跟不相应，那你可以画一个图，一个圈叉圈圈叉圈，所以接下来就有分成六大类，请看。第一，或但即心，但是心相应，这是最好的。第二个，有时候呢你是不想超越自己的身口意，不即心，你的心啊事实上也跟法不相应。第三个是他术士的善根，他良心很深厚，道德品德很高，他心呢是跟法不相应，他不一定学佛法，但是他即心知道说，我做事啊不可以违背道德，违背天理，他每天呢还是自己要求自己，这个还不错的。第三类是指世间善人，即心但是不相应。第四个是不即心，反正他烦恼习气就摆明了，我这辈子就是这样的脾气，怎么样，对不对？有时候遇到佛教徒也在劝他，他说，师父你甭讲，老娘就是这样。哇，他讲话酷很酷。那我说，那你老娘这样子，既然是这么样的话，那你干嘛来问我呢？对不对？有些人的习气就是这样啊，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也没有耐心听啊，告诉他你苦，现在告诉你要解决方法，他就是不这样，所以他不即心，他不愿意改变自己。但是相应啊，是因为他过去是在过去曾经出家过，或是学佛过，或曾经护持佛法过，他在佛门里面啊修了很多的善根福德资粮，跟很多的法师都很有缘，但是他都修不动明王法，很多善知识都拉的是如如不动。这是第四类，心没有想改变自己，但是是过去世的功德力，所以跟佛门还有一点点浅的缘。第五个说即心相应，有时候呢是心不相应，也就是说他的心啊有时候是不定的，听经闻法的时候他是相应的，出了佛堂以后呢他就心不相应了，很多人也是这样。那这个呢就表示他闻法的因缘不够深，要常常听，纵使呢师父放假了，对不对？你还能够勉励自己每天还是听一个小时的经或半个小时的经，做半个小时的功课，你的心比较不会离开佛法。尤其对很多道次第菩萨道的道次第你了解不了解的时候，你是要常常听经的。我自己听我师父讲经都听三遍的，我还做笔记的。你不要看现在师父讲经很简单哦，左手捻右，左手捻手去来讲的，好像都能够左右逢源。我讲了18年呢，这一生18年，那过去是更不要说。所以你的心哦，有时候在佛堂你是相应，可是呢出了佛堂你若不听经不学习的话，你的心也会迷失在五欲六尘里面，它就叫做相应也叫不相应。但是这个还很有善根，为什么？即心，他愿意去改变自己，人家讲他不对的时候他有忏悔心，愿意改变，这个不错。接下来还有一个第六类，就是他根本不想改变自己，不即心，但是呢他心有时候是相应跟不相应。好，请这里加一个第六个，或不即心顿号，应该再加一个字，心相应，心不相应。如是等种种的善根分别，再简单的说，不同的人事物，不同的时间空间里面，你的心变化是很大的，详细的在阿毗达摩的俱舍论里面有广说。所以学阿毗达摩的人头脑都很细，而且对自己的观念也 观念头也能够分析得很清楚。在藏传不管红白黄花里面五部大论的第一部论就叫做阿毗达摩论，就是俱舍论。俱舍论一般是要求出家师父学的，在家居士啊，当然有些人也有善根喜欢读，我看在座的莲友啊，我就不要要求那么多吧，阿弥陀佛。下面再看此中的善根，你要知道不管你心急或不急，相应或不相应，你要知道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求无上成佛的大道。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今天啊，他来见五祖的时候，他问你，你来干什么？对不对？我是来成佛的，这个很了不起啊。各位，当你每天踏入佛堂亲近三宝的时候，你是来干什么的？一般人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而且这些事都是世俗拉里拉扎苦恼事多，对不对？你所有的善根是要想真正降低自己的私心，很欢喜的奉献自己的福报智慧能力才华，希望在你无常的生命当中真正能够为众生为佛法为求无上的成佛之道所行各种与十地跟六度波罗蜜相应的善法，这个才叫做华严经的善根，这是很高的标准的，很多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你要常常反省，我真的呢，我在佛前已经皈依过，我做过佛弟子，我也在佛前发愿过四弘誓愿，真正每天做了多少，这个应该是自己常常反省自己。当然有缘的同参道友也应该相互勉励。好，接下来再看最后一行，能生萨婆若智者名为善根，请画起来，这是最高的标准。